欢迎大家收听第34期的《犯不着》，我们这是年前的加更一期，非常突然，来的非常突然，是因为我上周看了一个新出的电影叫《The Menu》，中文翻译成菜单，然后看完了以后就异常的兴奋，然后奔走相告，
给我布置了作业。
对，我说赶紧去看，然后我甚至把资源都发给了他。当然，我们批判这种，对我们批判这种行为啊。我们要支持正版，但是显然这部片子不是一个会在大陆引进的片子，所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渠道，就是观赏到这部优秀的作品。
我其实去年就问过你这片儿，我说你有没有看
过，对对对，
然后你当时就说没有资源，然后
嗯，
因为我后来在豆瓣儿看了一下评价，好像大部分评价不是特别高，
嗯，
我就把这事儿给
并不高
搁置了，嗯，然后是你看完之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强逼着我。
哎，
而且我们昨天刚刚录完一期，我今天刚剪完我们的第33期，然后晚上我又在录34期，
嗯，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你会干出来的事儿。
嗯，我也不敢相信，但是也着实没有办法，因为这周实在是事儿太多，晚上可能没有时间，就只有今天有空录一录。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观众听众，这是这一期内容是一个深度剧透的内容，尤其是对于这种还有一点惊悚和悬疑类的电影来说，你接下来的内容你选择性要不要听，
嗯，
就是你如果觉得想先看一下电影然后再听我们聊，你现在就可以先退出来了，然后欢迎你看完了之后再回来听，然后跟我们做讨论。
对，我们是全程剧透的，
嗯，
今天可能因为它这个，
对对对，
它中间的梗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可能很多需要讨论到这些梗，
对对对，
所以是无法避免的，非常抱歉。
嗯，甚至到结局都，
嗯，
都很难避免说不被剧透，
嗯，
那我们就开始吧。就是嗨，
我想先提一个问题。
嗯，
所以你喜欢这个电影吗？
我很难讲，我很喜欢他前半段，
嗯，
但是我对后半段就觉得非常的，你不能说无聊，就很公式化，就是非常类型片，就是所有这一类的片子到这个阶段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毛病，特别像我们看美剧，
嗯，
就是很多那种优秀的美剧，他头一集基本上都是他最出彩的点，他就各种有梗啊，然后有各种的idea 啊，然后就是很精彩。但是后来随着这个集数越来越，技术越来越多，它需要把这个东西拉长，于是就不得不搞一些有的没的，就是主要都是以狗血，或者是这种感情线为主。我觉得这个电影对于我来讲就有这个问题，就是它前半部的信息量如此之大，
很密，它前面半部特别密，嗯，
对，非常密，密到说我中途要停好几次，我甚至要倒回去然后停下来看它，比如说菜的名字或者是就用了什么东西，但后半段你就可以无脑的就在那儿，
嗯，
啊混就好了，然后就反正他们就热热闹闹的这帮人在那儿搞一些有的没的。
但是我看完就是整个片儿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演自己他也像一个主厨，就是他会把这个事儿给他说圆乎，
嗯，
然后把它是作为一个很完整的菜单来呈现，
嗯，
就他的
这个我要交代一下背景，
嗯，
我要交代一下背景，就是这部片子最有别于我们传统看到这种类似美食类的电影的点，就是他真的找了一个非常牛逼的 chef 做这个 food director，
嗯，
是一个在三番的米其林三星的女主厨，这几个点都非常的牛逼，就是三番的女主厨，然后米其林三星，
嗯，
然后整个所有的菜品的呈现都是由这个女 chef 来指导的，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到我觉得导演从他的身上应该能了解到非常多非常详细这种 fine dining 主厨背后的一些事情。对，
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去设计这个东西是跟菜品一样，那个翻番的节奏是非常一致的。
嗯，所以你喜欢吗这个片子？
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嗯，就像你说的，他到后面是你可以预期得到他，
嗯，
就该落到这个套路里面，
嗯，
但是嗯，他一开始还是有一点，
嗯，
因为 因为可能这些年看这种东西跟自己吐槽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精准的踩到每一个槽点，你就觉得哎呀、
嗯、
哎呀，就
好棒呀，
对对对，就那个感觉。嗯，然后他到后面包括就已经开始剧透了、
嗯、
包括女主这个逃生的那个、
嗯、
那个方法我也觉得很棒、
嗯、
就是魔法打败魔法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就觉得还
对对对，
嗯，就我想不到比这个更好的方法来做这个、
嗯，
不管是一个讽刺还是批判的一件事儿了，就是很完整、
嗯、
很完整、
嗯嗯、但我特别理解豆瓣很多人对他评分
很低，对，我也
就是你现在看他可能才 6.5 嘛，这显然不是一个高分剧，尤其是这种类型的剧里边它显然不是一个高分剧。
嗯，我看你打了8分。
对，我觉得就有瑕疵，但实在是嗨点太多，我没办法。
那你觉得这些嗨点是内部梗吗？
我觉得是内部梗，我觉得是大量的内部梗。我甚至觉得因为内部梗过于多，就是你看啊，这部片子如果我们拆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的问题就是它内部梗太多，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圈子或者你对这个领域毫无怎么讲，就是毫无，
你没有切身的体会过这件事儿的话，我就觉得你
对没有涉猎过，或者是
他可能多半会觉得这个事儿比较夸大，但是我真的觉得每一脚都踩到我心里，
每一个，是的，然后他后半段你又觉得就很公式化、
嗯、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惊喜，就很容易让人理解说哦，确实可能不熟的人会觉得这个片子有点无聊，或者有点就不知道所谓的感觉。 嗯，
但整体我也觉得还很 OK。
哎，整体 OK， 你还看了两遍？
我没有看两遍，我是分两次看的。因为第一次看到那个、
嗯、
就是开枪那儿，我就有点、啊、我就给他暂停了、
嗯，
我就去换了一下思路。因为前面也是就是密集的轰炸之后，
对，
他还有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内部梗特别特别的密，就是不断的在翻翻，但是因为每个梗我都特别熟悉，
嗯、
我就觉得说，哎呀。就有一种那种你一直在挠我已知的痒处的感觉、
嗯、
哦、
嗯、
然后我就觉得、
嗯、
虽然我知道你确实是后面会有一个要颠覆或者要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前面就是我知道你下一步可能要扣我脚了、
嗯、
就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有点不想进行下这样、
嗯、是，而且你看前半部的时候就会猜说，哦，你现在搞的这些东西吧，就点都点得非常的
对，
那你接下来到底要搞一个什么东西才能把你这个前面东西，
对对，就我想说你能怎么样呢，你要干嘛呢，
就发现、哎、
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也没有怎么样，
对对对，
也没有怎么样、
嗯、
反而就又回到了传统的类型片，让你觉得嗯好吧，就可能导演的水平也确实也只能到这个样子了、
嗯，
那说了半天内部梗，我们就跑跑内部梗吧。
我们来跑，是叫跑活吗？
跑活，跑活，跑活。
你从那个开头说起吧，就是。
哦，这部片子真是从进去的第一秒就开始有梗，就是，这个餐厅是坐落在一个无人的小岛上。
嗯，
所有的客人要先这个集结在码头上，然后随着一艘渡轮或者说游船开到这个岛、
嗯、
这件事从这儿开始就已经开始有梗了，就是你知道很多这种米三的高级餐厅就喜欢玩这套，就是你到我给你的地址并不是餐厅的地址、
嗯、
你需要被引路到餐厅的地址，国内上海的 UV 是这么搞，然后北欧也有餐厅是这么搞、
嗯、
就是哎，就是不能让你知道我们餐厅在哪儿，估计可能是怕
就那个仪式感就本身已经很足了，他还要非要在这个仪式感外面再加一个铁门，就这种感觉、
嗯、
很烦。我本身就很烦这一套。
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就是我们如果套用他的那套体系的叙事来讲的话，就是他避免了迟到的客人，尤其你要在日本吃饭，迟到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迟到10分钟主厨就不让你进门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餐厅的运营者，我先组织大家到了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使用一个交通工具，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强行的给大家就是 把你们拉到我的话语体系里面来了，
嗯，
就是你从此时，因为你如果零零散散的到达餐厅，
是
就是大家还是一个有自主权的那种感觉，
是
但是你在此时你就已经被我就是把控住了，就是大家是集体行动，
全身心的交给了主厨。
我觉得这个套路非常的我内心一直很讨厌这一趴、
嗯，
就是米三餐厅的这一趴。
对，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你就把自己的全身心都交给了主厨，从此你失掉了你所有的掌控权。
对，但是他没没收手机，就这个还是属于一个，
但是人家有说不让拍照，
对，反正对他，因为他后面有这个梗，就按说他要把手机也没收了，对，但是他后面有需要拍照的，
我觉得
那
个就，
嗯，
哎，你遇到过会没收手机的餐厅吗？
没有，但是也有很严格的不让拍照的餐厅。
是，嗯，反正日本餐厅这种特别然后我们就接着说，然后这个船就开到了，然后客人们陆续下了船，然后由一个像领班或者是大堂经理的人带着你去参观他们的这个岛，然后就会跟他讲说这个是我们的它不叫农庄了，就相当于这是我们的田，就是我们，
它就是一个大实验室，反正就是那种，
对，我们所有的食材都种在这里，然后还有我们的牧场养东西。这一套呢就非常像比如说纽约的 Blue Hill， 我们在这个 Chef's Table 第一季第二集或者第几集里边讲到的这么一家餐厅，就是搞这种可持续性的运营，然后包括什么 farm to table， 然后什么桑塘养鱼，就诸如此类，就是最近大家比较流行的这种所谓有机农业慢食慢料理的这些事情，在这里就已经开始逐步的体现了。但很好的是他没有在这上太多的渲染，他就告诉你，哦，我们的菜都在这儿，我们的牛什么的都在这儿。
对，他前期有很多梗是比较浅的，包括说，客人们到达位置的时候，就是报名字，然后说你是不是用的我真名来预定的，等等，这种梗是比较浅浅的带过的。但是他每一句都有梗，就前半部每一句都有梗。
嗯，然后还带他们去看。他们的发酵室，他们的熏肉房，就是高级餐厅不会把肉叫肉，他们要叫肉做蛋白。
嗯，
哎呀，真是，
就那个劲儿，反正拿捏的非常到位。
对，就是这些东西，你真的就是会经常在一些，比如说什么 Best 50啊，或者是米其林三星啊之类的餐厅能见得到，就是。这每一趴让你都觉得非常的熟悉，
嗯，
就是大家都是这么玩，
嗯，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主流，而且到某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所谓高档餐厅的标配，就是你必须有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必须要有这个系统，你才配跟其他的高级餐厅玩。
对，它其实就是女主在这个环境里面，
嗯，
她就有点那种就是代言人的感觉嘛，她基本上阐述了，
嗯，
很多，
她就是一个素人，
对，她是一个素人，
她是
没有进入这个话语体系的一个素人的，
嗯，
阐述了他们所有的心声，就是她在这些东西里面拉扯，包括她从一开始就是她抽烟，
她就是一个人形的弹幕，一个互联网嘴替，就是一直在吐槽
她吐槽所有素人会吐槽的点啊，
是的，
然后男主就跟他进行拉扯，
对，男主就是那种典型的自媒体夫底，就是
对，他就回去一定会要跟一个博客的那种，哦，
对，然后到了餐厅，然后落座之后就这个戏就正式开始了。我觉得客人的选择也特别的
极具代表性，
嗯。就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客人的分，
嗯，他有好几类不同的时刻嘛，一个是男主跟女主这个搭配组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搭配了，他是一个资深夫底，尤其是对主厨有很强的崇拜的心理，对这个餐厅跟主厨 follow 了可能很多年，
嗯，
包括他对今天这一场东西他是唯一解读了主厨的密码，就是知道所有人都要死的这个结局，
嗯，
因为解读密码这个事儿
是主厨告诉他的，
就是反正是他们这个拉扯之间，就是要么是主厨觉得他，
嗯，
读到了他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这种拉扯跟，
嗯嗯嗯，知音，
对对对，
知音，
这种拉扯跟解读也是属于众多夫底们喜欢私下做的事儿，
嗯，
就是我私下，
嗯，
哎，那个主厨他今天其实是在 什么意思呀，这句话就跟天天在搞摩斯密码一样。然后跟他搭配的这个女主就是一个素人，就不太吃这套。然后虽然我也知道这家餐厅挺厉害，但是他不就是一个服务型的行业，就是
而且对这个女生的那个角色定位特别有意思，她是一个底层
服务，也是一个服务
的代表，对，
应该是性服务者，
对，她应该是一个性服务者。然后
就对，反正就是这个搭配也很好玩。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组合，就是是扶植这个餐厅主厨起来的食评家，就是那个女的，就是很犀利的那个食评家，就是她全程在吃的过程中就在 diss 这个很微妙的那种，就这个什么乳化的东西没到位，我当时就
油水分离，
对，我当时就然后我又想起来以前看就扯远了，看康熙的时候，就是我就很烦胡天兰那一套，你知道吗？他是把每一块那个肉馅儿给你弄出来一小丢丢在那嚼，说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当时就我就没有必要。然后这个食品家就是这个风格的，然后还有一组客人是名人，
他跟他一同吃饭的是食品家所在专栏杂志的老板，
对，然后最后还是老板买的单，那个
对，还报销呢，
那个也
用公司的卡，
也很到位。然后还有一组那个客人是名人和他的也不助理，也不
女助，
对对对，
女助理过期影星和他的女，
是的，然后那个过期影星可能还要打造一些人设，女助理在不断的给他提供材料，但是他们俩还有一些金钱等等方面的纠葛，就是很复杂的一对关系。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三个人是暴发户，就是什么偷税漏税，不，
那三个人是给餐厅投资的投资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说是给那个投资机构打工的，你可以想象成是投资公司的 VP
那就明白。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个天使投资人，就是被，
对，就是他们的老板。
那一段我可能看差了，就是反正这一组就是属于投资人跟不太懂的暴发户的那种形象。然后还有一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去他们餐厅去过11次的那个熟客，但是就答不上来说，
而且是
一年之内去了
11次，
但是答不上来说上一次吃了什么，就是
完全记不得。
那个也很典型，
那是一个典型的老钱，就是那种欧洲老钱，然后有身份有地位又有钱，但是显然那11次都不是陪他媳妇儿来的，
对，
就是有很多次是他约了其他的妹子来的，
而且他肯定是有一些低俗的趣味在，因为他跟那个女主是有一些金钱和性的交易的，
对，
反正他这个关系，
而且那个男的感觉，而且那个男的应该是就是一个类似于吃软饭，就是那个女的一看就是那种老钱的样子，那个男的可能是沾那个女的光，就是那个老太太是所有客人中最 decent 的一个，就是永远保持着
优雅，
这种贵族的风度优雅。女主跑出去看了一眼，就是最后的那个镜头，就是女主跑出去然后看了一眼所有的客人，只有那个老太太就是跟
她
点了点头，说你走你走你走，然后包括他先生的那个手指头被砍掉之后，那个领班把戒指还给他，他会跟人说谢谢。
反正就是很微妙，就很多那个
非常棒，就是拿捏的那个度都非常好。然后特别逗的是，因为我们看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看，然后朋友就指着那三个金融圈的人说，这三个人明显就是来凑这个政治正确的，一个亚裔，然后一个美国人，然后还有一个有色人种。
反正就是他那个标志和符号性的东西多到让我觉得我在吃一些类似玲珑那种餐厅，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他把所有的很显著的东西给你拿出来，就生怕你 get 不到，然后他又覆盖的十分的全面，我当时就觉得
而且就是看完这个东西之后，我想到了就是多年前就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坏人做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但是一直没有受到什么上帝的惩罚，他觉得这件事儿过去了，直到多年后他有一次坐飞机， 然后那个飞机忽然中途出现了颠簸，然后出了事故，然后那个人就在那忏悔说啊，这个上帝，我以为你已经原谅我了，然后没想到
你
等着我到现在。对，然后就远处听到了一个声音说，你知道我把这一群人攒成这一飞机有多难吗？就想这主厨真的是牛逼。
所以主厨就对那个女主替换的那个位置很生气嘛，就他肯定是攒这个大局，
非常对，我好容易攒出这么一个局来，然后你告我换人了。
对，那个也很好笑。嗯，
就是你看就知道主厨是一个极有强迫症的人，
非常，
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然后这个时候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变故，主厨得崩溃成什么样。
哎，他这个崩溃我也很理解。就是他前面安排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完美，每一步都是按照他的设计来走的，而且这是一个赴死局，就是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然后此时你给他搞一个纰漏出来，我觉得，而且还是他的崇拜者搞出来的，哎呦，
是非常的非常的窝火。然后还有一个单独的一桌是主厨的母亲，
对对对对对，
就是、老太太自己就窝在角落里一直在喝酒，
嗯、
然后什么都不说。
老太太看起来是一个酗酒的人，
应该是、估计应该这里边影射了一部分主厨原生家庭的问题。
对对对，这也是、
就是哦，真的是每个人的梗都特别的明显，
就是很典型，他把所有的典型的外向的东西、表象的东西全部给他拎出来了，可能这也是这个电影评分不是特别高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就会觉得太直击了、就是太直给了，
对、太片，对对，而且过于片面了，就是人物的多样性你就展示不出来，
对对对对，他是直接把这个典型的这个角色的塑造就塑造成大家印象中的刻板印象的那个样子，
以至于让你一看就会想到说，哦，我曾经在哪个场合碰见过类似的人，
对，
然后你就由衷的感到烦躁跟恶心。
对，包括那个主厨他自己的那种比如说拍手之类的那个招牌性的动作、我感觉也就是似曾相识啊，
就你在很多日料都能看到，就是来一个什么就喊一声，然后就后厨就会跟着你一起喊的。
哦，那个喊的，我觉得是全世界的好多都会，就法餐不好多也有嘛。但他那个拍手的那个恐吓的这个放大的处理，我觉得就还挺欧美的，因为它不是属于东亚感的那种。
很张扬的。
对对对。
然后呢就开餐了，然后开餐之前主厨就是要先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今天这是一个像晚会一样像表演一样的这么一个局啊，就说了一些有的没的，就是阐述了一些自己这个料理的理念，然后说过一会儿呢你们不要吃，就一会儿食物上来以后你们不要吃，要品尝，然后女主角就在底下骂大街。
还有他在解读那个就是男主抢答扇贝是我们刚刚那什么的扇贝的时候、就一直在担心主厨会不会讨厌我、就这个对话跟他的那个内心的那什么也是属于很多夫弟会
我们遇到过太多这种夫弟了，就是你尝了一口这个鱼，然后就是辨别出这个鱼的年龄和它的出生地
和它的火候是否短了五秒，就那种啊特别
对
那啥的东西，
然后就是每给你上一个东西，你都要讲一讲这个东西的来由，或者你用了什么，你怎么做的，就是一定要把它维基百科或者是知乎上搜的这个答案背一遍。
因为男主也很像那种很讨厌的，其实不是主厨喜欢的客人。他是有点像你读书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小抄全部都打好，就是你把参考答案全部都看好，
过于掉书袋
了。对，你是为了就是比如说唤起老师的注意，或者是你一定要在这个本身就很简单的课堂里面拿高分，就是你不享受这个过程，而是享受的最后取得高分的那一刹那被表扬的那种好学生的那个感觉，就挺讨厌的。
是。然后就开始上菜了嘛，然后我们就说一下它这个上菜的形式，就是这个形式呢 就是 Chef's Table 这个纪录片的上菜的形式。
他最后那个结尾不是还有点影射吗？那个画那个图的那个。
那个是 Alinea 的标志性的最终的甜品，就是那么搞。Chef's Table 那个纪录片的特别典型的一个镜头语言就是大黑背景，然后一道菜左边或者是右边留白处写上那个菜的名字和配料，
是的，
然后配一个交响古典交响乐。这部片子就完全一样的套路，就是先转然后菜名，包括之前央视他们拍的那个纪录片叫厨房里的
哲学家，
对对对对，那个菜名也是也是这个套路。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menu 这个电影，他讽刺的就是把最近这些年关于 fine dining 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背景文化跟因为 Chef's Table 他其实是配合整个这个文化一起做的输出，我觉得他是连带着也一起拉进来讽刺的。包括他里面有时候我不记得是不是有一道菜用到了哪个日本元素，有个菜就是这也是现在很欧美流行的那个风潮，
是
也是我看到这一趴我也稍微有点不适，就是我就觉得你太懂了，
非常懂非常懂，
哎，就是那个梗，哎，
就显然这个编剧或者导演真的应该是没少吃，
绝对没少吃，他绝对一边吃一边记了小本儿。
对，就是把这种自己要骂的客人、什么厨师、餐厅都记下来，
对，就很讨厌，
然后先是开胃小菜，然后是前菜，然后是面包篮，然后他们说呢，我们今天要给你们上的是没有面包的面包篮。
那一趴我也
就是最近几年大家对 fine dining 的嘲讽很多，有几个很多经典的点，就是什么北欧有一个餐厅，它的一道菜叫盐，就是盘子里就一撮盐，然后包括那个巴塞罗那 Farin 的那家叫 Enigma， 它前面会给你一个空气吐司。是拿葛根粉做的一个透明的吐司，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大家现在搞得越来越悬了，就是悬到说这道菜叫面包篮，但是没有任何的面包，然后女主角就开始
骂街。对，就是他这一趴讽刺那个 fine dining 很多形式内容的分离跟炫技的那个感觉就是还挺强的，因为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大部分客人已经对此有了不同的观点和微词，
对，
然后食评家姐姐就是觉得这个很有高度，是吧，她觉得可能有一种那种哲学思想在里面，然后在最后再说
格局就打开了，
对，格局打开了但是呢那个酱汁稍微有一点点水油分离，哦，我就觉得
对、
啊、
对
就是他，
然后从这儿开始，对，从这儿开始，电影几乎是每隔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就会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容器装着水油分离的酱汁甩在这个
食品家
的桌子上，而且容器逐步变大，一开始是小碟子、然后换成了一个碗，最后给了一个盆，就是你差不多得了。
就反正我们今天就豁出去了，就打你的脸，因为那个食评家他其实从头到尾就是很扮演一个那种有点自以为是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包括后面女副厨就是跟那个男主厨闹掰的那一场之后，然后食评家为了自己求生还问女副厨说就是可不可以放我们走，我可以把你可以自己开餐厅，我把你捧红，就那一套高高在上的那种体系跟那个话语的凌驾的感觉就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就整体都很让人
就特别像料理鼠王当时的那个大反派，
反正挺讨厌的他。
就是有一种我掌握着行业生死的感觉，
就我想让你红我就可以。
对，哎，然后是哪个菜了，然后是不是就开始开枪了呀，
好像我忘记这个后面 具体有个啥，反正那个副厨就死了，我们也不用讨论的每一道菜都那什么，反正差不多副厨就、
哦、好
就自杀了。
对，然后就是对主厨说我们下一道菜就是副厨、
嗯、
就是先把副厨请出来，然后跟他聊说那个你很努力，然后你能力很强，但是你永远做不了我，就是你没有我的能力，没有我的创意，没有我的天才，就诸如此类的吧，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你也就是当个工具人的料，你永远也当不了主厨，然后你想不想就是刨去我所有的光环，你要不要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种每天周而复始要绞尽脑汁不断的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要跟就各种妖魔鬼怪周旋，然后弄得焦虑不安，就是要不要我这样的生活。然后副厨说我不要，他说那你现在要怎么办，然后副厨掏出枪然后对着自己的嘴里砰一枪就自杀了，然后所有在场所有人都吓坏了，然后主厨说大家不要怕，这只是表演的一部分。然后石平家还在真的就信这一套，
对，石平家信了，我觉得真的巨搞笑，就是他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很从未有过的一个演出，和
而且他甚至觉得这一出是主厨专门为了他准备的。
对，
他跟杂志主编说你看了吗，这都是给我准备的。
我觉得他那个毛病差不多在此时是一个很巅峰的状态，就是他自我虚荣和需要被满足的那个心态，
就是不断的来告诫自己这个世界是围着我转的，
对对，
然后我说什么都必将成为什么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电影差不多也就是从此刻分为了前半段跟后半段、
嗯、
就是你前半段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信息量如此之密集、
嗯、
然后槽点如此之多，就全部集中在副厨开枪自尽的那一刻、
嗯，
后半段的内容你就可以当做一个常规的悬疑或者惊悚的犯罪片来看了、
嗯、你刚刚就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你说的关于副厨的困境那一段、
嗯、
我觉得还挺好的。
副厨他其实就是你看完那一段之后你静下来想想，你特别能理解副厨的那个状态，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在那一刻自杀，就是尤其是当主厨问他说刨去我所有的光环之后你要不要我的生活的时候，他就哭了，然后随后就自杀了。这个其实是大多数餐厅副厨的
困境、
嗯、就是你要知道好餐厅是凤毛麟角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它是极具尖端的一批几个人甚至就是搞出来的餐厅，在他们之下其实就是大量的工人，就是你无论是副厨也好，你是热档也好，你是甜品师也好，前菜也好，都是工人、
嗯、劳动密集性。
副厨呢，对，副厨就是一个熟练的工人、
嗯、
你可以理解成流水线上的拉长、
嗯、
或者是这种生产间的主任，就是他各项的工作的能力都极高，就是你把它安排在任何一个档口都能解决那个档口的问题，甚至它的效率会比其他的厨师要高很多、
嗯、
但它就缺那天才的1%，就是它没有优秀主厨的想法，没有灵感，达不到这种思想的高度、
嗯、
就是你充其量能做一个匠人的，你永远做不到
艺术家
的高度。对，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还是挺残酷的，就是它是一个很需要天赋的行业。嗯，因为我上次也跟一个朋友讨论嘛，就是很多人说餐饮是琴行、
嗯、
其实不是，不完全是、
嗯、
就是尤其你要成为这种、嗯、fine dining 餐厅的主厨跟领导者，就是天赋可能是占据更大一部分的原因。
对，就是你看我们中国南方有一个小村子，就是画油画，就是欧洲很多手绘的油画都是从那个村子出去的、
嗯、
那个村子里的工人可能每天要画10个莫奈或者是好几个梵高，完全是一个优秀的熟练工，他可能他的笔触比梵高的笔触还梵高、
嗯、
但他终其一生可能也只能这样了，你要让他自己创作一个东西可能是很难的、
嗯、
就是副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这种顶级餐厅的副厨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从这个餐厅出来之后呢，
嗯，
就是你能力太过于优秀了，你没办法把自己的位置降下来说，哦，那我就去到一个小的餐厅，或者说我到一个酒店的餐厅去做什么，但你自己又挑不起这么大的量。
或者就是你如果勉强自己挑担子，你最后可能也是会自己把自己给逼死。
对，你看他整部片子对于客人的刻画都非常的深刻，或者说特别的具象，让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个客人。但是你看他对于后厨的刻画，就那几个人，主厨、副厨、
女副厨、
领班，还有一个女副厨，还有领班，其他人就一句都不提，你就可以理解到这就是现在餐饮的状态。就是厨房就是隐形的，厨房里每一个个体都是隐形的，你看不见他们，他们也不会被你发现，他们就是像工人或者就是像机器一样在不断重复着做同一件事情。
对，而且他这个片儿里面所有人后厨所有员工的动作是整齐划一的，就是大部分时候是
军事化管理，
是比对军事化管理，并且比那个机器可能还要整齐，就是他不管是回答还是上菜的那种动作，
就没有任何的人味儿在里面。
有人味儿啊，就是性骚扰那一段，就是
对，然后这个也特别逗，就是女副厨，然后说接下来一道菜是我的，那个我创造的菜叫什么？愚蠢的男人还是男人犯的错？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说，
反正就是
主厨曾经想上我。
我当时其实有一点点惊讶，因为我本来以为他塑造的这个主厨的形象是一个很完美无缺的那种为艺术献身的搞法，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主厨他也犯下了所有男人会犯的错，就是对那个
性骚扰，
对对对，对后厨最漂亮的那个姑娘下了手，然后姑娘拒绝他两次之后，他对人家冷暴力，我真的是
就开始 PUA 他，
就是这个事儿，
就是你发现
很典型，
但是你看主厨的就是性格曲线一直都非常的稳，就是他这个人设非常的稳，从头开始他就是一个 POA 人，他就是一个 POA， 然后一直到全过程他都在不断的 POA 每一个人，甚至把男主角都 POA 死了。
对反正挺神的，那个对后厨的性骚扰我觉得也是属于还挺很值得带到的一笔吧。
然后哦，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刚才说到副厨自杀之后，他们紧跟着上了一道牛骨髓，好像是。然后当时我跟团团还有朋友聊，就是边看我们边聊，我说就是西方人对于食材的认知可能还是有局限，就是为什么不跟着上一个冒脑花之类的，或者来个豆腐脑？
是的，说明。你看他这是个美国片儿，他要是个法国片儿，他可能就上脑花儿。
哦，对对对，或者西班牙，我觉得
对对，他这是美国人的局限性。
还是一个美国视角，就是还是不行，就是虽然学了欧洲，但是又学的不够像。
还是一个新前的视角，新餐厅的视角，哎，
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又开始，就是这部片子非常的那个什么呀。政治正确，就是女主厨反抗性骚扰之后就开始，然后论证男人不行这一盘。
对对对对，其实它中间还有一个那个很象征意味的，是一个工具，就是这个工具前前后后大概有三四个，
哦 ，Packer Jet，
对对对，三四个地方有了强调，就是 Packer Jet 就是一个它那个中文名叫啥？
冰磨机，
反正就是磨得很细的一个机器，市价三四万左右吧，估计。然后他从一开始男主进入餐厅的时候看到这个 Packer Jet， 他就抢答说：“哎，这是个 Packer Jet。”然后后厨就说：“对你认识。”然后就开始了一些交谈，这也是很像 Foodie 跟就是餐厅去 social 的那个套路。然后中间还有两次出现 Packer Jet， 一次是男主被强迫到后厨去帮忙。然后主厨就是他做了一通乱做之后，主厨说你要不要用一下 Packer Jet， 就是
Packer Jet，
把你那个炒的乱七八糟的那个羊排要不要 打成泥什么的，然后其实我稍微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讽刺那种时刻，自以为自己很懂，但实际上你对这一套东西你只是知其形，不知道它里面运作的原理，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内涵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拍到帕克 Jess， 就是女主去跟那个领班打架的时候，他是用 Park Jet 把领班给打倒的，我觉得还他就有点那种，就是我用你们的现代工具把你这一套东西给抡圆儿，打趴下了的那种感觉。虽然这个很粗浅，我也不知道导演有没有更深的含义，但是就是你可能第一反应看到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就是就是老电影说的，说我这个片子里出现一把枪，这把枪迟早就是
要开
一枪。
嗯、
对，帕克这就是不断的 QQQ， 然后直到最后就砰把那个领班给拽地上。
因为帕克这在这儿代表的是那种很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吧，我觉得跟就是现代餐厅、现代一些关于分子料理或者关于它可能会使用到的结构性的一个必须存在的工具，所以你必须先打倒它你才能够出去，就是对于女主来说。
就是甭管你这个东西多高级然后多贵，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就到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工具，我用它来揍你也可以，然后我就把它扔到地上也无所谓，就是一个工具，
它就很返璞归真，
就是一个大铁坨子，
就是一个很沉重的 对铁坨子。
再往后就是大家终于意识到自己要死了，然后主厨就开始隶属各桌的罪恶，就比如说骂食评家，然后骂捧红食评家的杂志，骂夫弟，然后把夫弟骂到去自杀，然后骂那个老客人，说你们
一
年里来了11次，你说出任意一道我给你做的菜，就是你每次来我们的人都给你详细的介绍了我们的菜，你任意说一道你就可以走了，一道都说不上来。
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妙的点，就是那个老钱那对客人的女客人，他就提醒那男的说是个鳕鱼，因为鳕鱼我估计是就是我对美国餐厅不熟悉，但是肯定是他这个 level 的餐厅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然后主厨就过来纠正说是个什么什么鱼，
比目鱼，
对，一个什么高级的一个比目鱼，一个小的一个科还是什么的。他说你看我是匹配了我的这个创意，匹配了我的价格，选了这个鱼，但是你还是禁锢在
你根本就不在意
那个鳕鱼的那一套东西里面，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更生气了，你还不如不要提示鳕鱼，我要笑死，
就是你毫不在意我对你的付出，
对，你毫不在意我在为了我的餐厅做得更出色，跟其他餐厅做出区别，做了多大的努力，你还在鳕鱼，就是那个感觉，好惨啊！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
然后说到那个投行三人组，那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老板与老板狗腿子之间，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佃户跟地主加狗腿子的感觉。你想。投资人给了他钱投资这么一家店，然后这三个狗腿子就耀武扬威的说啊，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然后你怎么样、就是那种餐厅很讨厌的人，就是当然投资人也被主厨然后投到海里边给淹死了，就天使投资人，然后就后边绑了两个大翅膀当天使一样，
那个天使
坠落了。
我觉得他这个评分低的一点就是太赤裸裸了，这个天使投资人一套搞两个翅膀太蠢了。哎呦，对，
但我其实就是从他开始说那个过气影星和他助理的那一趴开始，我觉得主厨有点问题了，或者说我觉得整个电影的基调就变了，就变得说一个是为了凑人数而凑人数，为了凑不同类型的人物要凑，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报复心就不再那么纯粹了，
嗯，
就是他杀那个过气演员的点很奇怪，就是我有一个我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假期，我工作了很多年，终于有一个短暂的假期，然后我开开心心的看了一个电影，就是你演的，然后那个电影让我看的特别的恶心，越看越难受，然后想到了我这么多年都是为了啥，就是心头
稍微有点牵强，
对，
嗯，
新仇旧怨都一起涌心间之后，就觉得这个人太恶心，我要把这个人杀了。到这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勉强还可以，就纯报私怨嘛，
嗯，
就是我看了一个，就是我非常珍贵的假期完全被你毁了，我要弄死你。但是对于女助理就非常的弱，然后甚至女助理还问了他说，你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他就问说你大学是在哪儿读的，然后女助理说的可能是波浪，
嗯，
然后主厨问你就是有这个贷款吗，他说没有，他说那你该死。
对，这一趴
就到这一趴就变成纯仇富了，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了。
这一趴可能我们不是在那个社会文化环境下，就是有点更深的东西没有体会到，
嗯，
反正我也觉得稍微有一点牵强，就是他杀所有的人的时候，
就你看其他人从主厨自身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甚至我觉得所有 fine dining 主厨可能某一天都会做了这么一个梦，就是把这帮人都给他弄死，就是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对吧，食评价一天到晚，然后媒体杂志甚至个别网站，对不对，米其林一天到晚
投资人，
对，欺负我，然后天天要评价我 judge 我，然后我的客人嘛，你看看都是一副什么死样子，有钱的就毫不在意我，然后这个熟客呢也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然后拿我这儿当一个这个勾的小姑娘的场所，然后夫底一个个都是这个德行，对吧，
嗯，
一天到晚的臭显摆。但是杀女助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纯心理变态要报复社会，在我看来这个人到这一刻其实就跟开大汽车满马路撞人或者拿刀去学校，对，去学校里捅孩子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嗯，
就是这个女助理没有招你没惹你，就是只是因为人家原生家庭比你好你就要杀人，就说不
可能，因为他妈妈的那一桌我没有特别 get
到，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他有些社会文化的信息，
嗯，
我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可能跟那种原生家庭有一点关系，
嗯，也明里暗里透露了一下，就是他父亲酗酒回来以后就家暴，
嗯，
然后他为了保护母亲还跟父亲打起来，然后还刺伤了他，
嗯，
显然就是一个单亲然后原生家庭问题很严重的底层人民，然后努力爬上来的这么一个，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励志的故事，然后显然他母亲是那种自我管理能力也不是很强，你就看就一直在酗酒，然后他就是又要照顾母亲，然后可能又要不断的突破自己，他显然是一个极具天赋的人，
嗯，
对吧，他我觉得他甚至觉得自己被原生家庭耽误了，或者说母亲对于他有过高的期待，他为了要不断的证明自己，在就是在母亲面前证明自己，就是他可能又逼自己逼得特别狠，所以他对母亲就是又爱又恨，就很复杂的情绪都在这里，
有可能，
嗯，而且你看他主厨的性格就是这么喜欢 PUA 所有人，我觉得多少可能会受母亲的这个影响，
嗯，
就如果幼年中父亲这个位置是缺失的，那他的很多习惯或者说他的性格是母亲帮忙塑造出来的，
嗯，
那母亲估计可能在他年幼的时候也是这种 PUA 式的教育方法，
嗯，
然后对他，嗯，然后这个人就逐渐的扭曲了，直到说凑了这么一屋子人然后就把他们一起都弄死，然后你看他一开始他们刚上岛的时候进他那个员工宿舍就跟那个军队或者跟监狱一样，
那个马桶
对跟监狱
一样马桶都没有隔，
无性别差别的，oh. 就是直接放在床旁边，那个就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可能就是 这种餐厅后厨们普通厨师们的地位就这么低，然后主厨自己有一个二层的小木屋，
对，
然后谁都不能进，那个就那个他隐喻太明显了，就是这个就是主厨的内心，对吧？
谁都走不进去。
然后女主角，对，然后女主角趁就是耍了个心眼进去了之后，打开了主厨的内心，然后发现那个心里边有一个跟餐厅后厨一模一样的厨房，就是主厨的卧室就是餐厅的厨房加餐厅，连椅子都一样，非常的 creepy， 就非常的可怕。
嗯，因为他是全身心就付出跟投入到这件事情上。
嗯，
你可以一方面理解他是心无旁骛，另外一方面就理解他是其实是偏激的不得了了。
嗯，
这个东西
是就把整，嗯，把自几乎就是把自己的全部都放到餐厅里了。
嗯，
就你可以说这个人二十四小时全都在餐厅里，白天上班是在餐厅里，晚上回去睡觉的那个环境也是在餐厅里。这个人完全就已经变成了餐厅本身。
嗯，
然后那个女主角在墙上看那个她履历，就是墙上的照片，那个就特别像头脑特工队里边，然后你就看这个人一生过往的这些经历。
嗯，
然后就一直到看到她那个获得了什么月度还是年度最佳汉堡就制作人还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应该就是她年轻的时候在汉堡店打工，然后给了那么一个奖，
这就是他的初心。
那个就是初心，
非常变态。
然后所有人就都被告知要死了，然后那个女主就忽然就通灵了一样，
就是他得到了一种
信息跟线索，
想到破解之法，而且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是不被拘束在这一套话语体系里面的，
对，
所以我就说他是用魔法打败魔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到位。
嗯，
首先他就抱怨没吃饱，
对，
没吃饱。
哦，他先说要退菜。
哦，对对对，他先说要退菜，然后说没吃饱。
嗯，
这其实就是高级餐厅那种，属于你肯定会碰到，但是你的应对，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的那种东西。然后他最后点了一个菜，还付了个现金，我就觉得
特别棒。就是那一点，就是说我所有的行为跟话语全都在你的话语体系里。
嗯，
然后你不能做出任何违背你这套系统的回答。
嗯，
就那个时候两个人的那个状态就忽然一下子就对调了。
嗯，
就是主动权全部在女主角的手里，就先说我要退菜，然后马上就说我今天没有吃饱，从始至终我没吃一口你做的菜，因为我觉得太糟糕了。
嗯，
然后说我要加菜，然后主厨说你要加什么，然后女主就开始问你能做吧，就完全都是站在就是挑事儿挑战。
对，他就已经把主动权拿到手里了，但是他出的是一把很钝的剑。
对对对，
就是此时因为这把剑就是他在小木屋，
对，
相当于是主厨自己递给他的。
嗯，就是只有打开了主厨的心之后才知道的事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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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就说我要这个 cheeseburger， 然后问他能不能做，然后主厨还要问后厨的人员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我们有没有那个，然后说可以做，就然后就开始说那你要几分熟的这个汉堡，
你要什么奶酪。嗯，
然后对，然后女主会问说有没有配薯条。
对，
然后对，然后还要问是什么样，是螺旋的还是粗的，然后配什么酱，然后做完了以后女主吃了一口说我能不能打包。到这一刻就是
他其实
你就看那个主厨就放弃了，挣扎了一下放弃了，
他允许他打包，就是他已经完全把这个权利去交给女主了。嗯，他就会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是默许他走出去了。
对，因为你看一开始主厨就开始一直在追问说女主你到底是站在哪一方呢，你是客人那一方的还是我们厨师这一方的，但是无论你选择任何一方你的结局都是死。
对，
但是现在只有女主角现在的这个姐才是最优姐，就是我任意一方都不是。
嗯，而且她很妙。就是有一点，她不是她自己走到船上了吗？
嗯，
然后她就拿出菜单，那个菜单一般是我们走出高级餐厅就是我们会带走嘛，就作为留念。
嗯，
她要把它抹了，擦了嘴。
对，就自始至终 他是唯一保持着初心的人，
对，就是没有把你当回事儿，嗯，
对，
反正整体看完就是觉得这个片儿呢，它虽然很精准，
嗯，
但是太直白了，就直白的，
嗯，
毫无回味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刨完这活儿，我又觉得。就是这样，
就痛快了。
对，
就是想说的东西全都说完了以后，就这事儿就
过去了。对对对，而且感觉他也不太可能会有第二次的对他更那个的解读，
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直白的片儿。嗯
嗯，是，应该是去年《卫报》的有一个评论员发了一条博客，应该是，
嗯，
就是他说时装跟大概意思啊，就是问时装和这个食品食物，就是高级餐厅能不能。成为艺术，然后他给的答案是不能，他的解读就是，服装和食物都太具有功能性了，一个是你要穿在身上，你要起到保暖遮体的这么的效果，然后食物终究是要拿来吃的，他认为极具功能性的东西很难，就不可能变成艺术。你，然后这段话其实是我在豆瓣看这个电影的影评的时候有人提到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提的这个内容，我也很难说他说的对或者不对，就是他有一些观点我是认同的，但有一些观点我又不那么认同，我不觉得艺术品是要失去功能性的，或者说我不觉得带有功能性的东西就无权成为艺术品。
嗯，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无论是服装也好，食品也好，甚至你说家具也好，建筑物也好，都有成为艺术品的可能性。而且你看啊，其实到目前为止，这部片子无论在就是国外还是在国内，大家对它的评价其实都比较主流的声音是，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套，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 fine dining这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是一种怎么说，就觉得有钱人是不是傻，或者说这个比喻就像你花20万去买一个包，对于普通人来讲看上去也很奇怪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首先
因为它太脱离了
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是不是值这么多钱，或者说然后就会被拉到非常实用的角度上来讲，说食物要不要被赋予这么高的价值，你折腾了那么半天，然后盘子这么大，食物这么少，然后你还有可能吃不饱，还这么贵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或多或少可能都听到过这样的评论，我们也试图跟人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尽头的事儿，就是你永远都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在说大家自己的事情。你看这部片子如此政治正确，结局一定会落在说一个可能典型的素人的角度，觉得这帮人都是傻逼，然后死了就死了。
他那个女主其实最后上船走的时候，她看到岛上起火，她没有特别的难过，她还啃了一口打包的汉堡，她就我觉得她确实是瞧不起这一切的。但是首先食物跟时装我觉得它的艺术形式并不是单一维度的，就是你没有必要说美食的艺术就一定等于 fine dining， 当然可能就是比较好的 fine dining 它是比较好的艺术呈现形式，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所以一旦把这个东西拘束到唯一性上，我觉得反而就违背了这个就是美学最后呈现的维度吧。
你看他最后的那一幕，就是主厨说我们要上甜品了，然后就开始搞在地上铺布，然后画画，那个就是
chef table，
说致敬了，
那一集
对，就是 chef table。对，就是芝加哥那家米三啊 ，Linea 的定番，就是他最终的甜品就是这样，主厨现场来给你画这套东西，然后他有非常高的，就是非常多的技巧在里边，就比如说他对于不同的食材、不同的酱，他要用不同的凝固方式，使这些酱落在桌面上的时候，可能会形成方形或者圆形，就是跟它的凝结的分子结构可能都有关系。 然后这个电影就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么一个大画布、
嗯、
然后每一个客人都是食材的一部分，他们被戴上了那个棉花糖做成的大脖套，然后脑上顶了一块大巧克力，然后就在那个主厨点燃厨房的那一刹那，就大家就是眼含热泪，然后伴随着巧克力融化的巧克力跟棉花糖一样，就所有人那种飞升或者是就是升天的感觉，就非常像一个宗教仪式。
嗯，
Alinea 当时做这个甜品的时候也出于一部分向艺术家致敬，甚至有这种所谓一期一会的这个初衷在里边，就是他们每一次的画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
但是这个东西被你吃掉之后就消失了，就跟那个西藏喇嘛画沙画一样，就是我几个人围在一起可能搞十天半个月画了以后，然后一抖手就扬了的那个概念都是很相通的。
嗯，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对于 Chef Table， 然后 Chef Table 这个纪录片又对于 Fine Dining 的解读、
嗯、
因为他已经到了第三重的解读，但他这个解读是在这个时代可能会必须会有的一个注解，因为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
嗯、
就是大家可能会对这种形式的分庸呈现会有很多自己心里的想法、
嗯、
然后包括前面女主的骂娘跟这个主厨自己的内心独白，它其实都是共存的、
嗯、
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嗯、
去解剖下来给大家看。虽然它这个电影就是最后给的东西太直了，嗯，给的非常不好、
嗯、
但是它的第三重解读在这个时代是比较有必要的，就是这是我的感觉。
对、
哦、
你想想基本上可能每一个年代都会出现类似的这么一部作品，你往早说可能就是周星驰的食神
啊，你这么说确实也
是，对吧，最后就是
像满汉全席那种也还蛮嗯，它就是比较 local 一点、
嗯、
就是比较东亚一点的那种。
对，就是先给你扬的高高的，然后最后啪落到可能一个 cheeseburger 或者一个炒饭，包括谢霆锋好多年前弄的那个什么美食电影，最后好像也是一个什么面。
你为啥又要 Q 谢霆锋？你有哪一期不 Q 谢霆锋？你建筑的也 Q 谢霆锋？
就正好碰到，就碰上
多大仇？
哎，就聊到了，就然后包括之前法国那边也有一个美食电影也是这样，一个天赋异禀的印度的厨师在法国学了烹饪之后开了餐厅，然后飞黄腾达跑到了大城市，也开始搞先锋分子料理那一套，但最后还是落回到家做了一个什么牛肝菌炒饭还是一个什么。就是你看同类型的电影几乎都是要表达相同的意思，就是那种什么阅尽繁华然后最后还是一个
就是大巧不工
妈妈的味道，
对，最后那个要回归本真那一套东西吧，
对、
嗯、
回到初心，然后就是只要美国人一拍就永远是 cheeseburger。
那咱们拍是什么？蛋炒饭，
炒饭
妈妈的味道，
面，就是对，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嗯、就是最后你会觉得他还是比较套路吧，就是就这个电影而言，但
是
他这个套路也有点像电影的前半节一样，他就是对现在的这种一个现象的一个简单的总结，他、
嗯、
的总结、
嗯、
最后给的破解的方法非常的粗暴，非常的、想当然，但是
就都弄死，都得死，都得死，
是，对对对，一边弄死一边回归初心，嗯，就是一个很
对
粗暴的一个解法，嗯，但是可能本身也更好的解法跟更好的电影也没有。
对，就你这至少有一个突破，就是一个很解气的突破，就是所有人都死了。像咱们之前看到的，就是什么厨师最终又回归到了家庭，或者厨师最终又回归到了爱人的身边，就是。
哎呀，你看这个还是有中西文化的冲突，像咱们东亚的这个呢，主厨一般是先拿一个米三，然后再回归到师傅的店里去做那个咖喱饭，就是他还是要勇夺米三，就是 就是东亚文化，它是那种金庸式的主角成长记，他要先把他的这个历尽磨难，
先出人头地，
对，先出人头地，然后再回归。但是西方他就已经是站在那个高高的位置上，然后包括他的视频家也是，他在往下掉。
对对对对，就是他一开始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然后让你从角落里窥视到他一点，就是过去可能
原生家庭的问题、啊、
不那么伟大
之类的，
对，不那么伟大的不那么伟大的背景，然后最后就一把火全都给你扬了。
哎，挺好，就这样呗。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没有想到我们年前真的就加更了一期啊！就是上一期我们都给大家拜早年了，
再拜一次。今天现在换一个那个吉祥话吧，上一次拜的是恭喜发财，这一次那个兔年什么？兔年吃好喝好，
身体健康，
阖家欢乐，
一帆风顺，身体健康。
行，再给大家拜个早年。
好吧，
应该不会
再拜个早年，我保证最后一次，
保证不会再加更了。
年前不会再更，对对。
行，好呗。那就这样啊，
各位拜拜。
好的，拜
拜。
拜
拜。